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籍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12月8号，公元2011年2月11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因感冒推迟杰普议程；境内藏人因反对开矿遭中共毒打和拘捕；境内藏人发起知足吃素民间活动；联网政府首席部长即将访欧；西藏僧人马明在格莱美音乐大奖中被提名。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拉吉斯坦邦乔德布尔市三天的访问行程后，于昨天傍晚抵达首都杰普，但是由于身患感冒导致轻微发烧，医生建议尊者休息一天。达赖喇嘛尊者接受医生的建议，将原定于今天11号访问迪罗尼亚赤脚学院的行程推迟到明天。此外，本周日前往加尔各答的行程也将重新安排，不过尊者明天就新千年道德为主题发表的公众演说将维持不变。达赖喇嘛尊者昨天在乔德布尔市的最后一天访问中，向聚集的藏人开始演说时表示，鉴于印度和西藏关系亲密，加之藏传佛教来源于印度，而且从西藏的边界沿线拉达克盛行的阿伦纳切尔邦，因此比起中国，印度更有理由从西藏要求的更多。尊者表示，西藏问题可以说是印度的一个问题，印度应该继续支持藏人的自由斗争。达赖喇嘛尊者还表示，藏人欠印度的太多，这个国家一直站在西藏的立场，从没有让藏人失望。尊者说，尽管中国在经济方面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但却缺乏自由和道德，成为这个共产主义国家的一个惨败。相反，在保障公民权利与自由方面，印度比中国处于优先地位，是世界上最成功最稳定的民主国家。达赖喇嘛补充说，尽管印度被那些不稳定的国家，例如巴基斯坦、阿富汗、斯里兰卡、缅甸和孟加拉国等所包围，但是他在维护民主和人权价值观方面做得非常成功。达赖喇嘛尊者还呼吁藏人保持和维护作为本民族根基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尊者说，尽管西藏的自由斗争是一个长期性巨大的挑战，但是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知识分子开始支持和深远西藏，因此希望藏民不要失去信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政府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大肆盲目开采矿产资源，导致西藏为首的整个亚洲地区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更引起境内藏人的极大不满和抗议。近日又有多名藏人因为反对中共开矿而遭到拘捕和毒打。据西藏流亡政府网站消息，去年11月22号，中共一家采矿公司试图开采位于西藏日喀则地区谢通门县达姆夏乡林克寺后山的一座矿产资源，于是当地僧俗民众陆续开展和平请愿活动，要求当局立即取消有关采矿项目和计划。消息指出，谢通门县达姆夏乡西藏僧俗民众的和平请愿活动一直持续到去年12月18号，于是谢通门县公安人员前来阻止藏人进行请愿，并与藏人发生口角。当时因为请愿藏人人数过多，公安人员被迫返回县城。随后中共政府从日喀则地区派遣大批公安和武警，残酷毒打和拘捕请愿藏人。被拘捕的藏人中包括林克寺现年49岁的住持桑博、现年38岁的僧人蒋扬次任、37岁的次王朵基、35岁的仁增白妈、34岁的蒋扬柔桑，另有约12名当地民众。截至目前，除了2名藏人被释放以外，其余的都被关押在日喀则地区。此外，西藏日喀则地区南木林县索金乡藏人也与去年5月21号因为抗议来自山东潍坊的矿业公司在当地开采金矿而遭到上千名军警的残酷毒打，当时至少有10人被拘捕。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位于西藏康区和安多各地民众近来纷纷发起寡欲知足和吃素行善等民间活动，提倡藏人不要过度奢侈和浪费财物，并呼吁在各种喜庆节日期间禁止摆放肉类食品。印度南部西藏哲蚌寺僧人洛萨塔堆向本台介绍说，
他看到香格隆就瓦拉那些了，这秋节点的咖喱了，这个吃了给我钱，他呢，俺们吃都就都是不来弄。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今年一月份在印度佛教圣地瓦拉纳斯接见了来自西藏境内的大批民众时，批评很多藏人因为过度奢侈经营珠宝，给周围贫困藏人带来经济压力，因此建议藏人要学会寡欲知足的道理。随后西藏康区达杰寺利用该寺新建的金堂大殿进行开光的机会，与当地民众代表举行会谈，着手推动和实践达赖喇嘛尊者的有关言教内容，要求参与该寺金堂大殿落成开光仪式的民众一律禁止穿戴金银珠宝等首饰，同时还要求在未来各种喜庆节日期间也不得穿戴过多的金银珠宝首饰，更不能摆放肉类食品。同样位于西藏安多海南州芒拉县为首的各地民众在庆祝农历新年和举办婚礼晚宴时，一致禁止摆放烟酒肉类食品，尽量减少佩戴金银珠宝等奢侈品，努力创造一个平和安详及充满仁慈的社会环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联邦政府首席部长桑杜仁波切将从本周一14号下午从印度北部达伦斯拉启程，经新德里前往欧洲部分国家展开访问。按照议程，下周三16号桑杜仁波切离开新德里西藏之家，将抵达德国法兰克福，之后将在首都柏林同官方与非官方性组织的代表进行会晤。应瑞士西藏友好协会的邀请，桑杜仁波切将于本月21号抵达瑞士苏黎世城市，之后出席瑞藏友协大会，并向瑞士藏人发表演说。结束在德国和瑞士的访问后，西藏联邦政府首席部长桑杜仁波切将于本月22号返回印度。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2011年第53届格莱美音乐奖提名名单在万众期待中被正式揭开，位于印度北部达伦斯拉的西藏上民院部分僧人颂唱的佛教马鸣在格莱美音乐大奖中被提名。据西宁晨风报消息，西藏上民院四位僧人颂唱的佛教马鸣光碟在格莱美最佳世界传统音乐大奖中被提名，最终结果将于本周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史泰博中心公布。西藏上民院僧人之前曾参与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音乐活动时，同德国新世纪音乐家卡米尔先生进行会面。当时卡米尔先生为美国新地球唱片公司录音，特将这些西藏僧人唱诵的佛教马鸣制作成一部名为《纯音》的光碟。消息指出，美国新地球唱片公司后来把西藏僧人颂唱的《纯音》和另一部名为《蒂纳特纳尔》呈交给格莱美评审委员会，但是结果西藏僧人颂唱的佛教马鸣纯音被正式提名。据了解，2004年2月份位于印度北部达伦斯拉附近的白峰希热林寺西藏僧人颂唱的佛教马鸣获得当年的格莱美音乐大奖，西藏知名的笛子手阿万科雀和加拿大知名摇滚乐团 Rush 为声援西藏演唱的歌曲希望曾在格莱美音乐大奖中被提名。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贾同慈汪撰稿的文章《旧西藏市封建农奴制》嘛。堆冲的意思是小烟户、小户人家。本村堆冲共有75户，210余人，多是叫米波的署名。所谓米波，就是人头税的意思。只要他们自己或者通过亲属每年给自己领主缴纳固定数额的税金，就可以自由流动，去自己想去的任何地方，给任何人做任何他愿意做的事情。用当今中国来打比方，堆冲约摸相当于流动的农民工。堆冲的身份也是世袭的，堆冲的子女生下来就是堆冲，本村的大部分堆冲上辈子就来了，其实也可算是永久居住在本村的居民，但是他们在法律上不算本村的正式居民，只是由于得到了本村查巴们的许可才能住在这里，所以无权参与村庄事务的决策。还是用中国来打比方，他们相当于没有本地正式户口的人。堆冲提供了村子里必不可少的劳动力资源，他们或者当雇工，或者从查巴户租借土地经营，此外也从事各种特殊的职业，从铁匠一类的技术行当，到经商贩卖，再到背尸人这样的职业，都是他们在干。再做个类比，这个村子的结构有点像中国的南街村，外来打工的人口大大超过了本地村民，但是外来人没有什么政治地位，行政管理权由本地村民独占。第二，差税负担。第三，税金和徭役。藏语里通称为差，西藏的差极繁且重，但不是即便定的，每一种差税义务多起源于一定的差地，也叫税基。基本上要缴纳什么税金，支付什么差事，就要先给署名一份相应的差地，作为起经济基础。没有差地就不支差，差地按土地算，一定数量的差地对应着一定的差，差地数量一般在某次清查时确定。本村的差地数量是100多年前，即1847年那次清查时确定的。当年的土地清册是分配差税负担的根据，关系到村民的切身利益，所以村庄里专门留存有一个副本，领主下达给本村的差税并不到户，一般是把指标或者任务下达到村，再有村集体决定如何分配到户。这些差税包括货币税、实物税和徭役，所有差役主要都是由查巴负担，按照掌握土地多少好坏来分配。但是某些次要的临时的差役，如修理灌溉渠道等等，也分摊给堆冲户。货币税按照藏银计算，实物税则种类繁多。本村的查巴有义务缴纳的物品包括青稞面、青稞、甘草、草药、肉、酥油、羊毛等几十种。有些实物税也可以用货币缴纳，比如一种猪差即青稞130克，获准折钱缴纳。本村掌握一份由政府颁发的文书，规定折算率为每克6000藏银。不得提高。后来在1940年代出现争执，当地行政官通知本村，由于通货膨胀，藏银贬值10几倍，每克6000已经不合适，要求改交实物。本村查巴不服上诉，指出此项差税并无相应差地作为基础，他们只是出于信仰才额外缴纳，请求政府审查他们的土地登记本，并提出了当年议定不得改变折算率的文书，结果政府收回成命。以上听到的是贾同慈汪撰稿的文章《旧西藏市封建农奴制》吗？欢迎您在下个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